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他。大概2000年前，有一个星期四的晚上，在一个屋子上，它的顶楼有12个门徒和他们的主在一起。这个晚上很特别，他们吃完了晚餐，他们的主告诉这12个门徒，这是他们最后一个晚餐。因为这个主告诉他12个门徒，过后他会离开他们。为什么这主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到了？因为他是主耶稣，不但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，所以他知道时间已经到了。他和这12个门徒在一起有3年半的时间。这门徒他们认识，知道这个人主耶稣不但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他们的救主，也是神来派来神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罪人在这个世界。所以在这3年半的时间，这门徒他们学到得到这救恩，认识了这位救主耶稣做他们本身的救主。不但认识了主耶稣，他们也一生跟从这位救主耶稣。所以这3年半的时间，他们看到主耶稣讲道，他们听到主耶稣怎么告诉众人天国已经来了，他就是救主。他们也看到主耶稣显现他的大能，他的神迹，那些瞎的可以看得到，那些瘸腿的可以走，死的可以复活。所以这3年半的时间是这很美好的时间，很蒙福的时间。但是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，他们的主耶稣告诉这12个门徒，我的时间到了，这3年半的时间，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也要完了。因为过后就是明天星期五，主耶稣告诉这门徒，我就愿意被捕被鞭打，他们会钉我在十字架。因为主耶稣必须要走这条路拯救我们罪人，他愿意舍命来拯救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很坦白地告诉他的门徒，时间到了，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但耶稣也告诉门徒，你们不要忧心，因为过后3天后他死后他会复活。那么过后耶稣也说他会升天。所以我们所学的这信息，在约翰福音从第13章开始的时候，在这个顶楼训言，就是耶稣在这星期四的晚上，在那个顶楼晚餐过后，他所跟门徒说最重要他告别的话，他怎么给他们的应许，怎么安慰他们，怎么告诉门徒他们所要预备自己的心，警告他们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这些事情很详细的，其实如果你读约翰福音，我们已经学了从第13章开始，就是那个晚上主耶稣在这2-3个小时的时间，在这个顶楼上来和他的门徒所说的话。在13章主耶稣开始的时候做了什么？他开始的时候，他用自己的行为来教导门徒。因为那时候 每个门徒都在争吵，谁是排第一的，谁是最好的，谁是门徒当中的啊，最可以做领袖的。但是主耶稣做他们的主，让他们学习有谦卑的爱心，自己拿了那盘水那个毛巾蹲下来，每个门徒为他们洗他们的脚。所以主耶稣开始就教导门徒，你要做领袖，你就要做个仆人，你要爱彼此，你就要侍奉彼此，你就要有谦卑的心。那么过后主耶稣也知道他们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他会出卖耶稣，我们知道他的名叫犹大，因为主是无所不知的主，他是完全的神，所以他知道十二个跟了耶稣三年半，那是一个却终于他要跟随撒旦魔鬼。耶稣给他最后一个机会，耶稣也爱他，也为他洗他的脚，现在要给他最后一个机会，你可以悔改的。但是这个犹大的门徒，他爱金钱，他为了三十两金钱，他宁愿出卖耶稣，就离开了，不要跟着耶稣。所以只剩下来的只是十一个门徒，这十一个门徒是真正的门徒，真正的相信耶稣，有真正的信心，但是他们很软弱，他们的信心也是很微小，所以主耶稣要教导他们，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，主耶稣要提醒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过后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这十一个门徒，你们会留在这个世界，主耶稣不会立刻带他们去天堂，你们要留下这个世界，你们要继续我的事工，你们要建立教会，你们要做教会的领袖，做使徒。也许你们就说，哎，我不可以啊，啊，我这么微小，我都没有恩赐，主耶稣你不在我们旁边，我们什么都不能。但是主耶稣鼓励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主的。所以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，主耶稣就开始在十四章的时候怎么安慰门徒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不要以为哇，我离开了你们就要靠自己的能力。主耶稣说，你要信我是神，我可以继续的帮助你们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，不用怕，不要忧愁，我是无所不在的神，哪一个时候你需要我的时候，你可以祷告，你奉我的名，我就会一定成就，一定会听你的祷告。我在天家不是离开你们，我在天家是预备这个地方，总有一天我会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。所以门徒要明白，心里不要忧愁。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你就看到这一章其实在我们人生可以得到最多的安慰，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。因为门徒真的觉得很绝望，为什么主耶稣要离开我们，但是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要相信我是神，无所不知的神，无所不在的神，你要相信我会听你的祷告，你要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再来接你们到天家。主耶稣还在约翰福音的十六节告诉他们，我会把一位保惠师赐给你们，这就是圣灵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你看主耶稣怎么安慰他们，不要忧愁，不用怕，你继续我的事工，有保惠师会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会带领你们。主耶稣还继续的在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告诉门徒，我要赐给你们平安，我要赐给你们平安，这平安就是我的平安，我要赐给你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看主耶稣怎么安慰他的门徒，怎么告诉门徒，你们不用怕， 你有圣灵，你有平安，你有我的力量，我会继续的带领你。那么我们也学过在约翰的福音的15章，主耶稣这时候开始教导门徒，我和你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你不要以为现在你眼睛看不到我，因为我要死，对吗？死在十字架，复活升天。哦，你眼睛看不到我的时候，我不存在。你们错了。你要知道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主耶稣要告诉门徒，这是很密切的关系。因为如果我们靠着主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。所以从约翰福音的15章开始，主耶稣也教导门徒，你可以依靠我，你可以结果子的。那么在11节，在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，主耶稣也告诉他们，因为这样你和我联合在一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那么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一定有喜乐，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，因为在耶稣里你可以得到这满足的喜乐。耶稣还告诉门徒，在15节，约翰福音的15章15节，还告诉门徒，你们每次看到我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你是仆人，我是主。但是耶稣说，现在我要称你们为朋友。哇，这些11个门徒他们听了耶稣的话，现在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所知道的我全部都告诉你们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不但是我的仆人，现在你被提升了做我的朋友。你看主耶稣怎么鼓励安慰他的门徒，告诉他们说，不要怕，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，你知道现在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。今天我要做个结束，就是这顶楼训练的最后的信息，是从约翰福音的15章，从17节到25节，今天也是第12个信息了。如果你从第一个到现在是12个信息，我们学到这在这2、3个小时，在这个顶楼耶稣怎么鼓励他的门徒。那么今天的题目是无辜的恨。耶稣说，我现在称你们为我的朋友，你有平安，你需要什么你可以祷告。主耶稣说，你奉我的名我会听，你有保惠师，圣灵在你心中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你知道我是神，我会永远与你们同在，我在天家，在预备这个地方带你在天堂。也许门徒认为，哇，这么好，生命一定很顺利，活在这个世界一定很容易的，全部都有，对吗？全部耶稣都告诉我有这些福气。现在耶稣差不多要结束这个顶楼训练的时候，告诉门徒，你们要警戒，你们要听，因为你们要面对逼迫，你们要面对很多的艰难。所以主耶稣要告诉他们，门徒，虽然你得到这些应许，虽然你知道这些安慰是在你生命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将来要面对的就是逼迫，人会藐视你，人家在这个世界会看不起你，人家在这个世界会逼迫你，所以你要小心，你要预备你的心。那我们看第17节，17节是一个过渡。耶稣说，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从你们知道要彼此相爱，那么过了你们在18节就看到耶稣说，世人会怎么样恨你。所以主耶稣先告诉门徒，解释给他们听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你们要做我的仆人， 你们要在这个世界完成这个事工，建立教会。但是不容易，这个事工不容易，是很艰难的，有逼迫的。所以你们门徒要有彼此的相爱，要彼此的鼓励。如果在你们当中在吵架，在征战，在谁是排第一的，那么哪里可以做主的工，哪里可以面对这个世界。所以从十七节主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，你们要有这个爱心，要彼此的鼓励，因为你们所面对的是很艰难的，是不容易的。主耶稣要他们知道世界会恨他们，会逼迫他们。你打开你的圣经，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，主耶稣所给这十一个门徒的使命，他们的事工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约翰福音过后就是啊，使徒行传啊，所以从约翰福音过后，另外一边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，这也形容到门徒他们的事工，他们要做什么。耶稣离开他们升天过后，门徒继续要留在这个世界，耶稣没有带他们去天国，时间还没有到，但是他们必须要完成这个事工。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啊，一二三，但圣灵将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门徒必须要知道他们要做耶稣的见证，传扬福音，建立教会，不但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大，在撒玛利亚，在地极，整个世界，主为派他们要做一个见证。这个字见证，这个字见证在原文啊，其实是殉道。你要殉道，你要做基督徒的殉道。殉道就是你要为耶稣死。传扬福音的时候，做主的事工的时候，你要愿意为耶稣死，做个殉道。所以这个见证的意思不只是说哦啊，只是说几句话啊啊，相信主耶稣啊，派几个单张要不要？不是这样而已。你要必须明白，你做这个见证门徒，你要愿意牺牲你的生命，因为世界会恨你，世界会恨你的，世界也许会杀你。所以你做这个见证，就是要做这个殉道，为主而死。所以门徒，你们要明白，主耶稣要告诉他们，这就是你的使命，这就是你必须完成你的事工在这个世界。主耶稣就是告诉门徒，你愿意吗？你知道吗？世界会恨你，会逼迫你。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现在是第一章，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，你就读到第一个执事斯提凡，因为他传扬主的话语，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第一个殉道者。如果你读到这全部的十一个门徒，他们的一生全部都是为主而死。耶稣说，你要做我的见证，你要做我的殉道，你要为我而死，世界会恨你们。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，在新加坡，对吗？要为主而死，你拍单张，那个人不拿就不拿，对吗？他们没有拿一个枪啊，要打死你啊啊！因为你拍单张啊，所以很容易。如果我问大家，你愿意为主而死吗？哇，在这里大家都说，我愿意了啊，很容易说啊。但是有时候我在想的时候，人家折磨我的时候，他说，你还愿意相信主吗？我愿意吗？人家把一个枪放在你头上，你愿意相信主吗？如果你不愿意，你说你愿意，他啪一声你就死了。 你愿意吗？现在很容易说我愿意，但是真正的发生在你生命上，你愿意吗？像我说，哎，我们当中的啊姐妹啊，你如果人家只是把你的头发啊，姐妹喜欢你的头发对吧？头发啊全部剃了啊光啊，哇，你都怕，你说哇不愿意啊。现在人家要把你的整个头啊砍下来，你愿意为主牺牲你的生命？门徒，你们必须要明白，门徒，你必须要知道，这就是你的使命，这是你的事工。所以主耶稣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主耶稣这时候告诉门徒，你们要做我忠心的门徒，你们不可以免得要面对这受苦受逼迫。主耶稣就从这段经文给他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你们一定会受到逼迫。第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世界恨我们的主耶稣。第二个原因，因为我们信主的仆人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。第三个原因，就是这世界根本不认识这位真神。所以我们开始先看到主耶稣怎么教导门徒，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免得要面对这些逼迫艰难。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八节，第一个原因在十八节，这世界恨我们的主，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，十八节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理由，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会面对苦难逼迫，因为主耶稣说他们先恨我，这个世界先恨我。约翰福音的不用打开，在第一章第十和十一节，主的话说，他就是耶稣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主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创造这个世界，他来到自己的子民，但是他所创造的人都不接待他，都恨他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做耶稣的门徒会面对这些逼迫困难艰苦，因为他们先恨我们的主耶稣。门徒很快的在这个顶楼过后，他们就看得到很清楚的这个世界怎么恨主耶稣。因为过后这个晚上，很快的主耶稣就会被犹大出卖，他们会带着耶稣，他们会鞭打耶稣，他们会看着这些众人把这些冠冕的荆棘压在耶稣的头上，他们也看到主耶稣被这些罗马兵被折磨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。门徒现在他们听了，过几个小时他们看得到，的确世界这么恨主耶稣。在这三年半的时间，耶稣做的全部都是为他们医治他们教导他们，做的全部都是好的，没有一件坏的，没有一件错的，没有罪的。但是世界的人却恨我们的主耶稣，要主耶稣死在十字架，宁愿放这个强盗，说耶稣要他死，要他死。所以门徒他们听得到过后，多几个小时看得到耶稣所说的话，世界怎么积极的恨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你和我被逼迫的时候，当我受到苦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们先恨主耶稣，主耶稣我们的主先被逼迫被受苦，他是为了我们被 靠他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不要惊讶，不要以为逼迫来到我们生命上，哎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主没有帮助我？为什么主啊，让我要面对这些苦难？其实耶稣已经说了，在二十节，你看二十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要记得，当你面对逼迫、艰难、苦难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不要忘记。”主耶稣说：“门徒，你们要记得这些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在逼迫我的，我也要逼迫你们，对吗？”主耶稣说这句话，你们要记的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是耶稣的仆人，我们不能大于主人。主人被逼迫，我们这些仆人一定也是会受这些逼迫。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刚刚相信主，我没有忘记在那时候啊，主信圣经讲圣名堂在上杜牧师还是做牧师，他邀请了一个牧师从这个国家罗马尼亚 Romania 这个国家，这个牧师我以前小的时候有看过，他写了一本书《为主折磨》，他在监狱里面14年，因为他传扬主的话，忠心要跟从主，不会出卖主，所以这罗马尼亚的国家的政府就逼迫他，让他在监狱里面受苦14年，那么才释放。这时候杜牧师就他来到新加坡，就邀请他在崇拜。我那时候还年轻，还刚刚认识主，他就讲到，因为他受苦14年，所以他不能站得稳。所以第一次我看到一个讲员没有站起来，因为他不能站起来啊，太弱了啊，脚没有力，所以他讲到的时候要坐下来。我忘记他讲什么，太久了，但是我没有忘记他坐下来，他做这个见证，喜乐的心告诉我们他为主而被逼迫。差不多我第一去我有一次在15、18年前去中国北京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在北京，这次我去公干的时候，但是他说有一个牧师，他也是刚刚从监狱出来的，这是15、18年前的事情，他给我这个地址啊，如果你时间叫我去找这个牧师啊，那么一个晚上过后了，过后做完工了，我就坐个 taxi 来给他，这个地址带我去，看看找不到他这个牧师，感谢主啊，他这个牧师哦。去到他是家庭教会的牧师，他也是在监狱里面，在中国十年的，差不多大概10多年的时间，他也刚刚也是被释放，所以我就找到他，看着他，哇，那天晚上也是他们的家庭教会的有个祷告会，所以我也是在那里参加也是跟他谈天也是看到这些为主被逼迫的，他们有喜乐的心，他们说到他们被在监狱里面也没有否认耶稣，继续的跟着主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耶稣也要逼迫他们。所以看到这些爱主的仆人真的感到很鼓励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世界恨主耶稣逼迫他，我们做他的仆人不依我们的主，我们也许会面对这些逼迫，也许这逼迫来到我们生命上，我们愿意为主而受苦吗？你打开你的圣经，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，对不起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1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，主的话这样鼓励我们，我们做主耶稣的仆人，看到主耶稣受苦被逼迫， 我们要学什么？在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二十一节，一二三。
你们梦着原是未死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
弟兄姐妹，主的话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受苦是留我们这个榜样，让我们做他的仆人，也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哪一个地方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工作，在哪一方面你被逼迫为耶稣受苦，你可以有喜乐的心，因为你认同跟耶稣一同的受苦，也认同他有他的喜乐在你心中，你是跟随主耶稣的榜样。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们就看到这就是第一个理由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要警戒，你们要面对逼迫，你们要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们先恨主耶稣，他们先恨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们先逼迫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我们做门徒的不超乎我们的业主，我们也必须不能免的这些苦难。第二个理由，主耶稣继续的教导门徒，为什么我们不会免的这些逼迫苦难？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十九节，十九节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也告诉我们：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；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。第二个理由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一定会受苦难逼迫，就是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。很清楚的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。先要明白耶稣说这个世界的意思，你们不属世界，不属世界，世界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是不属世界，世界就是我们不可以拥有这世界的东西啊，不可以买手机啊，不可以买电视机啊，这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叫我们跑到一个山顶上啊，自己活在那边啊，我不属这个世界。不属这个世界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罪恶的价值观，这个世界的体系，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控制的，是在罪恶里面，所以世界的价值观和体系和我们所从神的话语是不相遇不同的。世界就是教导我们，哇，发啦，对吗？不，你发啦，为什么要发财？世界就是这样教导大家要注重钱财，最重要，钱是万能的啊，这是世界。神的话没有这样教导我们，世界教导的是什么？要自我，对吗？自我要做什么？就是为自己的利益，要自我。世界是什么？你要追求什么？你眼目的情欲，对吗？你肉体的情欲，你喜欢就做了啊！这是世界的这教导，世界的价值观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做主的仆人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就是我们不跟从这些世界的价值观，我们。”跟着是主的话语，主的教导。所以如果你和我不属这个世界，不跟着这个世界，那么我们一定会面对这个世界所恨恶。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是这样的？有没有啊？大家说，现在的多了啊，差不多100万了啊，我几万不知道一个人每个人2块钱，我们一起买，对吗？你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要。他们说你傻呀，这么多钱你不要啊？你被逼迫，被责骂，被人取笑嘲笑，2块钱而已吗？ 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跟着主的话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不爱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跟从这个世界，所以世界就会逼迫，就会恨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如果你忠心，你跟从主的话，你一定会面对。我们是世界的光，主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的，你们不用，在三章的十九节，光来到世界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我们是耶稣在这个世界的光，世界的盐，跟从主的话，世界会爱什么？不爱光的，世界的人是爱黑暗的，爱最终的，所以你和我都会面对世界的逼迫。弟兄姐妹，请问大家，有没有面对这些逼迫？有没有人嘲笑？礼拜天你去教堂啊？你不要赌博啊？啊，人家都花，你没有啊？人家都发财，为什么你不要发财？人家有没有取笑你、嘲笑？你会妥协吗？你会跟着世界吗？还是你站稳，跟着主的话？我是不属这个世界，我要忠心跟从主。那么世界一定会逼迫你、嘲笑你。打开你的圣经，在提摩太前，对不起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二节，主的话很清楚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，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。每次你读到主的话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真理，这是真实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
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
好，停在这边。你看主的话很清楚，对吗？如果你金钱，你爱主，你听主的话，你跟从主耶稣，你不属这个世界，你不爱这个世界，主的话说什么？你一定要受什么？一定要受逼迫，一定要受逼迫。所以是不容易的，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。主耶稣告诉门徒，我给你这些很多的应许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也要面对逼迫艰难。你爱主，你跟从主，你一定会面对这些逼迫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妥协。所以弟兄刚刚和我们分享，在中国现在的中国，对，现在的中国啊，政府说这有些什么医疗的补贴，但是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，哦，你就没有这些补贴了。哎呀，没有几百块。如果新加坡政府啊，我们刚刚收到几百块，对吗？新加坡有没有拿到啊？一定有啊！新加坡公民都啊，去年我们100到300啦，我只是拿到100，哎，我的女儿拿到300，如果新加坡政府说什么？如果你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你没有这个300块，那么你要怎么做？如果你爱金钱，你不忠心主，哎呀，就不要说我是基督徒了，就妥协了，因为我要爱钱。但是如果我忠心爱主，我愿意牺牲这些金，我还要认主耶稣做的主。但是你一定会受逼迫，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生命上。不要说新加坡不会受这些逼迫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政府会换， 这个字词对吗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妥协，忠心的跟从主。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要爱主，我们要爱主的话，遵守主的话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世界的光，做世界的盐，我们的一生要活着就是要荣耀主，无瑕无疵。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做个无瑕无疵的，做个好的见证。虽然如果真的逼迫我，我没有这些金钱，逼迫我，我没有这个物质住，逼迫我，我要在这个流浪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愿意，我愿意跟从主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先逼迫我们的主耶稣，我是他的仆人。第二个原因是我不属这个世界，耶稣拣选了我们。那么你看，在约翰福音了，回到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那么耶稣告诉我们。在十九节，你是不属这个世界的。我是拣选了你们，你要做世界的光，做世界的盐，就这样世界就会恨你们。第三个理由，耶稣告诉门徒也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不免得这些逼迫。在二十一节，第三个理由，耶稣说：“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”第三个理由，为什么世界会逼迫我们基督徒？因为这世界不认识这位真神，世界不认识这位真神，他们。如果听了我们告诉他们有罪，他们要灭亡在地里面，世界就恨我们。你看在23和24节，主耶稣也告诉门徒，他来自是22节，我若来是教训他们，如果我没有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。这个没有罪是他们以为自己没有罪，他们以为自己哇很好了哦，也许我有自己的犹太的宗教啊，哇，我做这些善事啊，我会去天堂。他们以为自己没有罪，以为自己很好，得到神的应许可以去天堂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有罪的，他们内心他们里面的心是有罪的啊，他们就恨耶稣。你看22节他们就恨耶稣，24节同样的，主耶稣也告诉他们，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他们以为自己没有罪，但是耶稣来就是世界的光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在黑暗里面有罪。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世界会恨我们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主耶稣的光，传扬福音，告诉众人他们是罪人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很多罪人众人都不喜欢听。这农历新年啊，下个主日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农历新年的单张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拿一些单张啊给你的亲戚朋友。这个单张红色好像红包，但是不是红包啊。下个礼拜大家都会有几个单张，希望大家有勇气传扬福音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让他们得到真正的福气，不是钱财。但是你告诉他们他们有罪，很多人都会恨你，很多人都不喜欢，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你说我去地狱，好像主耶稣在这个世上，他教导人，他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救主耶稣，但是他们恨耶稣。世界是不认识这位真神的，世界根本不认识他。所以主耶稣在25节主耶稣说这句话，这要应验他们在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辜的恨你，他们无辜的恨我，没有理由的，对吗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你读到整本福音书，耶稣所做的事工，耶稣所教导的，全部都是真理，全部都是好的，全部是为这些人做的。但是最后耶稣得到的是什么？他们恨耶稣， 逼迫耶稣，折磨耶稣，钉耶稣在十字架。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最后耶稣所得到的是他们无辜的恨耶稣。其实这句话已经在诗篇应验了，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写到耶稣一定会面对这些众人无辜的恨他。如果你打开圣经，在诗篇，旧约的诗篇，1000年前已经写着这件事会发生在我们的主耶稣。诗篇35篇19节，有3段的经文在诗篇里面写着这句话，他们无辜的恨我。35篇诗篇19节，诗篇，你看这是旧约的圣经，耶稣还会诞生，大概1000年前已经写这样这句话。19节一起读啊，1、2、3，
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那无恨我的向我挤眼。
这是第一次。再看诗篇的69篇第4节，我们一起读啊，1、2、3，
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，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，我没有想到的还要叫我偿还。
第二，就是也是这样说到主耶稣，诗篇109篇。第三个经文也同样这样说，诗篇109篇第3节，同样的诗人也这样说，预言主耶稣所面对的被无辜的人恨他。我们一起读啊，第3节，1、2、3，
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辜地动摇了我。
你看诗篇的诗人已经写这句话，应验会发生在耶稣的一生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说到，在25节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根本不认识这位真神，他们就这样的无故的恨耶稣。有时候没有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做个基督徒，为什么有些人无辜的恨我们？没有理由的啊！我们对他们这么好，善待他们，有些人就无辜的恨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，因为我们说的是真理，我们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一个救主耶稣，他们就无辜的也是恨我们，逼迫我们。我还记得我刚刚相信主的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爸爸很生气，他生气的时候就说，来接受给我你的圣经。我就给他圣经，把我圣经就撕掉，我圣经没有理由无辜的，只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，因为我们爱主的话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面对这些逼迫苦难。主耶稣也是被无辜的这些人恨他，钉他在十字架。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，让我们明白世界就是这样，不认识真神，不认识主救主耶稣，无辜的恨他。我们做基督徒，做主的门徒，也一定会受这些逼迫。你知道吗？世界的历史到现在，万万代代，数以万代的人，很多基督徒都被逼迫，很多基督徒都因为他们信主耶稣而牺牲他们的生命。如果你数每一个世界的人，以为自己哇，你看我们有势力，我们不喜欢基督徒就砍他们的头，就让他们死，丢他们在监狱里面， 以为自己很强，以为基督徒的神你们在哪里，为什么你的神没有帮助你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受苦，好像神不存在，好像我们的神没有帮助我们。你打开你的圣经，在启示录，理由在这里，最后一卷书，最后一卷书，这世界不认识真神，逼迫我们，这么多的万万代代的基督徒都被逼迫，被压死。启示录第六章给我们这个答案，好像我们的神不知道吗？他看不到吗？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儿女受苦受死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和第十节，答案在这里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？启示录新约的最后一卷书，第六章第九和第十节。好，一二三，解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为做见证，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：圣洁正直的主啊，你不审判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生永血永愿要到几时呢？这些逼迫受苦牺牲他们的生命的基督徒，代代他们祷告喊着主啊，你不看得到吗？你不会伸冤，你不会审判这些世界的人，他们无辜的害我们，要到几时呢？如果你读下去，在第十一节，答案就是主说，十一节的后部分，满足了数目，时间到的时候，主知道这个数目满足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。主知道，主现在给这个世界就是怜悯的世界，主给这个世界不认识他，给他们恩典的时间，你还不要悔改，那么满足的时候了，一定到的时候，主为审判，主为胜利，主为知道这些为他忠心而死的仆人。所以不要说哇，这个世界很厉害，哇，这个世界可以杀那么多的基督徒啊，好像有势力。神在哪里？神知道，神在看着，神在听他们的祷告。神知道时间到的时候，世界一定会受审判。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为什么我们会受逼迫？因为世界根本不认识这位真神，他们靠着自己，以为自己的宗教，以为自己的势力，以为自己的智慧，他们可以做得到，他们可以逼迫我们。主知道，主一定会审判他们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他结束跟着门徒所说这顶楼训言，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提醒门徒，你得到这些鼓励，你得到这些安慰，这些应许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就是让你们可以有激励，有重心的活在这个世界，你又一定会受苦的，因为这世界先逼迫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这世界不论是真神，所以我们必须准备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的心要谨慎。我要总结，我知道新年来了，对吧？要来临。今天来的时候，你们看到这个字叫做什么？每次在屋子啊店都看到这个什么福，对吗？这个福这个字，大家以为这个福就是要有钱，要中马票。但是从主的话，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得到主的福气。刚才我们读到，我要大家再翻到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我们基督徒也有主的福气，也是蒙福的人。在马太福音，刚才我们读到从第五章的从第三节到十二节，就是这八福。但是 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从第十和十一节，第十和第十一节，你知道吗？在这八福里面，有一个福气是双倍的、双重的福气。只有这样，你这样做到，你有主的双倍的福气在你生命上，就是在第十和第十一节。我们一起读，做个结束啊！一二三，
为你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念叨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
你看第十和第十节说啊，你有福了，对吗？啊，你被主被人逼迫。第十一节同样也说到啊，你为主被辱骂、被逼迫，你也有福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这些逼迫苦难，我们的确在神的面前是有福的，真正的福气，有福了。我们不要埋怨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喜乐的心，我们依靠主，让我们的一生做真正的见证，荣耀主的名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听到你的话语，我们学到我们在这世界一定会面对的逼迫苦难。感谢在主耶稣里我们有他的喜乐平安。求主赐给我们特别的力量恩典，面对这些逼迫苦难，明白这是主你的教导，你所预言的所会发生。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也同样为我们受苦、受逼迫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个力量，所面对这世界的苦难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妥协，我们跟从你的话语，忠心的跟从我们的主耶稣，荣耀你的名，做你的光，做你的盐。主啊，使用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